缅甸 KK 县系集一带一路项目，乌军首次俘虏北韩兵，总统暗示划送南韩。五角大楼派遣大力神飞机协助加州救灾。调查川普嘅检察官史密斯辞职，川普准备喺1月20日后颁布白条行政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系张欣，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3日。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那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了很多保健品都没有见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演员黄星成功从缅甸苗雅迪电诈园区获救，亦被很多受害者家属看到了希望，大家纷纷在网上发声，企图好像黄星一样利用舆论给泰国施压，泰国表态取决中共政府。而该电诈园区被爆竟是中共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近日一位香港大公报的记者亲自走去缅甸，这条路全长500多公里，全程需要7个钟头的时间才能够到达美索和缅甸的边境，整条路只有在高速公路上可以见到几个加油站，在颠簸的山路上是荒无人烟。当抵达泰缅边境之后，整个城市没有警方人员巡逻，而且所有大厦的窗门全部被铁丝网围住。当他们来到苗雅迪的 KK 园区之后，就立即用无人飞机拍摄了整个园区。从航拍的画面来看，园区附近周围十分荒凉，就好像一座孤岛上的监狱，里面有大量类似住宅的建筑。根据凤凰网报道出来的内容，泰国警方和园区之间的关系亦是不言而喻，他们可以救出黄星，亦意味着可以救出更多的受害者，只不过是其他人的影响力不够。而且根据知情人说，园区的所有设施和生活用品全部都是泰国提供的，其实想要清除园区非常简单，只要泰国不再向园区提供物资即可。泰国看似是旅游胜地，但背后却隐藏了这么多危险。随后泰国女总理发表演讲说，通过解救黄星得知还有很多中国人被苗雅迪电诈集团控制人身自由，遭受非人残忍对待，如今中国如此强大，只要中国一声下令，泰国海陆空全球配合解救中国人回家，消灭敌人。不过9日有记者说，根据菲律宾调查，近期有400多中国人在菲律宾被绑架到缅甸，中方如何应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皱着眉头，沉默了足足42秒，手入边不停地翻看着一些纸，最后才说不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在海外社群平台发布的一段影片中，一位商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缅北诈骗园区的黑幕，说我亲身经历，所有的园区老板都是中国人， 所有的电子公司老板是中国人，中国人骗中国人，中国人害中国人，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住中国，所以真的是很痛心的。对于媒体宣传的所谓缅甸 KK 园区的老板被捕，这位商人表示，真正的幕后老板大家永远都不知道是哪个，被捉的永远都是小头目。外界很多消息指出，缅甸 KK 园区和中共有关。据中国侨网消息，早在2017年由中国侨商联合会在缅甸仰光主办的缅甸中国投资贸易交流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明确讲明这个是一带一路项目，亚太国际控股集团参与，地点是缅甸亚太水沟谷经济特区，其第一期占地面积为1300亩，靠近缅甸苗雅迪就是 KK 园区。对此，时评人张天亮在他的节目中说，缅甸这边亚太国际控股集团所有人叫做佘志刚，柬埔寨等国流传传出来的从事网络赌博、电信诈骗、乜嘢杀猪盘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和公司都和佘志刚有往来。佘志刚修建了这样一个园区，实际上变成了诈骗分子的老巢，害了很多中国同胞，里面有直播间、移植中心，好像中国人器官咁，还有一些乜嘢培训区、鳄鱼池，不到100米就有5座钢楼。单单苗雅迪这样一个小镇，诈骗人员大概是30万，而家人数比以前少了一些，但是大概仍然有9万人。泰国是一个旅游国家，而家凡是报名的人大概都有一半会退团，因为一不小心就被人掟上车，然后拉到去缅甸，一是参与诈骗，一是被人割器官。整个这个诈骗园区其实就是中共建的，被骗的也是中国人培训的，也是中国人看守他们的，也是中国人，甚至可能建筑都是中国人搞定的，中共是要负责主要责任的。此外，迪拜又是一个全球新兴诈骗中心，现在取代缅北。有人指出，迪拜电诈员工100%自愿入职的，出了事就反面说是被骗的，领导诈骗集团的，还是福建人为主，涉及20多个省市，数量排名靠前的是河南人和辽宁人。前环球时报总编胡石俊发微博说，电诈集团能够获得犯罪用的最基本工具手机号码，而中国三大运营商都采取实名制，那些 SIM 卡是怎样流到国外的呢？又是怎样通过注册验证最终流入国内通讯网络的呢？中国移动等有必要做一个公开回应。下方网友纷纷热议道，胡石俊是想断共产党的财路，中国移动等三大运营商100%就是电诈集团的帮凶，为什么实名制后电诈不减反增的呢？支持老胡开挂共匪。11号消息，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州俘获了第一批幸存的北韩战俘。乌克兰安全局表示，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和空降突击部队分别在库尔斯克州俘获了一名北韩士兵。乌克兰当局正在与南韩情报部门合作，和两名北韩战俘进行沟通，因为他们不懂讲英语、俄语和乌克兰语。其中一名战俘携带了一张来自图瓦共和国的俄罗斯军事登记卡。据报道，俄罗斯当局在2024年秋季向他发放了这个卡，他以为他要去俄罗斯参加训练演习，而不是成为乌克兰战争的前线士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与北韩军队通常会杀害受伤的人员，以掩盖他们参与战争的事实。泽连斯基在 X 平台指出，这个是北韩士兵去年10月加入战争以来首次有人被俘虏，目前两人已经被带到基辅，并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接触，接受必要医疗协助，届时媒体将被允许与俘虏对话。在去年12月底，基辅当局与南韩国家情报院都曾表示，有北韩士兵曾经被乌克兰军队俘虏，但随后很快伤重不治。这次俘虏行动意义非凡，乌克兰安全局指出，两名北韩士兵俘虏情况良好，其中一人下巴捆住纱布，另一人在影片中用吸管饮水， 照顾他们的医生说，两人分别有面部伤口、小腿骨折等伤势。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北韩士兵分别出生在1999年和2005年，一人从2016年开始服役，另一人从2021年进入北韩军营。两人均表示，事先不知道要到前线作战，以为只是到俄国接受训练。近期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战线发动了空前的进攻。华盛顿邮报11号指出，在库尔斯克作战的北韩军队被要求在前线组织大规模突击部队，这可能导致北韩士兵伤亡率较高。一些士兵在无人机的火力附近仍然前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该军队即使战术欠佳，仍然能依赖人海战术作战，同时分担俄军的战果。乌克兰当局指出，军方对待两名战俘的方式和关押的条件符合国际法，目前正在调查他们是否违反乌克兰禁止策划或发动战争的法律。而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在协助进行韩语翻译审讯。目前为止，俄国总统普京仍然要求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并迫使北约撤军。双方的停火谈判即将在美国等方面的要求下逐步展开。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随着作战进行，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的北韩士兵被基辅俘虏。乌克兰愿意与金正恩进行俘虏交换。另外，对于那些不想返回的北韩士兵来讲，可能还有其他选择，特别那些希望到南韩传播真相、倡导和平的北韩士兵，他们能够获得更多选择的机会。洛杉矶的致命大火已经连续6日，构成危害。官员们表示，随着危险的圣安娜大风袭来，火灾威胁仍然十分严峻。五个大楼声明指出，已经派遣多架配备消防系统的军用 C-130 大力神飞机支援救灾。美国媒体12号报道，洛杉矶的4起大火至少造成16人丧生，而且有几十例失踪报告。多宗大火将社区夷为平地，仍有超过10万人受到影响。加州消防局说，直至12号，在目前最严重的两起火线中，伊顿火灾蔓延面积为 14.117 英亩，已得到控制 15%， 而帕里塞德斯火灾面积为 23.707 英亩，仅得到 11% 的控制。另外，由于当地天气干燥，火灾的快速蔓延仍然可能造成严重影响，而到几日之后的周末才会出现气温下降、湿度上升、风势减弱的情况。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防部门派遣500名现役海军陆战队军人协助扑灭加州山火。他表示，这些军人负责进行路线清理、物资分发、搜索和救援以及空中支援等多项任务。五角大楼亦准备10架海军直升机协助空中灭火。直到12号，8架 C-130 大力神将全力准备就绪，投入救灾。这些飞机配备 MAFFS 装置，可以装满水或阻燃剂，协助民用飞机灭火。曾领导两起针对当选总统川普的联邦刑事案件的美国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宣布在川普上任之前辞去司法部职务。根据11号提交的法庭文件，史密斯说，在10号起与该部门分离，在完成工作之后，离职要求在7号最终提交。史密斯离职之际，正值他对川普机密文件案调查结果的报告引发争议。史密斯在2022年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负责监督司法部针对川普的两起案件，指控川普不当处理机密文件，以及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对此，川普均表示不认罪，并且谴责起诉为政治动机服务。目前史密斯接手的两起川普案件都陷入了停滞。这个礼拜较早时候，美国地区法官坎隆暂时禁止史密斯和司法部长加兰自行发布、分享和转发对川普案件的报告。 而川普的律师团队已经收到了该报告的草案，预计最快将在17号发布。川普团队敦促加兰结束司法系统的武器化，同时史密斯离职亦在外界预料之中。川普表示将在1月20号就职之后立即解雇史密斯，他还暗示一旦重返白宫，就可能对史密斯等其他调查过他的人亦发起调查。当选总统川普准备从上任第一日开始陆续颁布100多条行政命令，其中包括边境、非法移民和其他一系列政策。川普10号在国会非公开会议上向共和党参议员讲述了有关的行动计划，预计相关做法将从20号正式开始。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说，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文透露，川普上任之后行政令的数量将会很大，预计议题从美墨边境管制到能源开发等领域进行改革，届时拜登政府的很多行政命令将被推翻，川普准备使用自己的提议行事。参议员兰克福德说，川普上任之后近期非法入境美国的人，那些合法在美国居留但因犯罪被定罪的外国人，以及被法院下令驱逐的人都面临被送返风险。川普还准备在就职当日在国会大厦设立一张台仔，这样他可以快速签署新的行政令。此外还有很多政府高级官员将在下个星期接受参议院的确认，相关议程将会快速获得推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